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是一个很在乎位子的人啊，无论到公园去，或者是上教会，或者是坐公交车呢，我都有习惯自己想要坐的位子，在那个位子当中呢，会让我觉得比较放松，比较有安全感。那我想呢，这是个性使然哦。我从小呢是一个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哦，所以呢可能有一些固定的模式会让我感觉比较有安全感。但是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渐渐学习到，人生任何的场合是什么样的位置都不是重要的，唯有要确认的就是在天堂有我们的位置啊。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当我们相信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愿意一生呢都走在他的旨意当中，虽然我们会软弱会跌倒，但是不要忘记了，主他永远都不撇弃我们，在天上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永恒的家乡。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廉价抛售天堂席位，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他要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廉价抛售天堂席位。有一回，弗雷德大帝宴请宾客，法国华裔大师伏尔泰也应邀在座。吃喝当中，这个头号无神论者开始捉弄基督徒，公开说，我愿意以普罗士币一元的超低价格抛售我的天堂的席位。稍后有一位客人起身走到伏尔泰跟前，郑重地对他说，此地乃是普鲁士国境，根据本地法令，一个人要出售一样东西之前，必须先提出所有权的证据。先生，你能证明你在天堂确实拥有一席之地吗？经此一问，伏尔泰哑口无言，自讨没趣。接下来整个晚上再也看不到他谈笑风生、得意忘形了。信主的人跟这位怀疑论者多么不同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强调，我们在天上已经取得一席之地，有一天我们将带着复活的灵体被迎入天堂，美梦即刻成真，我们天国国民的身份将获得证实。如果你的名字已经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的未来将是荣耀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谢谢你用宝血买赎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可以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何等大的荣耀。 我要不断为你所赐的丰富恩典献上赞美和感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为我留一个位子》。
像一朵脆弱的花，经不住风吹雨打，我需要慈爱的园丁为我圈上篱笆。当撒旦怒吼如狮子，想晒我如晒麦子，我需要你为我祷告，爱你的人你都知道，在你心里，在你脚前，为我留一个位子，无论明日将如何，是我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由刘兴之牧师所写的《研习攻略：上帝藏在细节里》。这本书主要呢是叙述以斯帖记的故事啊。作者刘兴之牧师以他飞扬的文采呢，把这一卷书呢写成很精彩的宫廷剧啊。如果你喜欢追剧，那这一出呢一定不容错过的。这本书总共有18章，我们已经读完了前面的9章，也就是说呢读到一半了。好，接下来的剧情呢更是紧张刺激，非常的精彩。我们今天要看到第10章谋略，还有进到第11章时刻。在战争时期，有时最意想不到的英雄会悄然登场，那就是一些勇敢的女性特工。她们不仅拥有美貌，还具备卓越的智慧和勇气。这些女特工在光鲜的外表下，实则肩负着崇高而艰巨的使命。例如法国与英国联合制作的电影《超级女特工》便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该片描述了二战期间由丘吉尔首相发起的一个秘密组织 SOE 特殊行动执行官。这个组织招募了几位勇敢的女特工，他们为了营救一位掌握纳粹德国在法国诺曼底重要部署位置的英国地质学家，毅然冒险深入敌人的巢穴。这些女特工成功地协助盟军顺利登陆诺曼底，彻底改变了战局。然而他们的胜利并非没有代价，他们背后的艰辛故事充满了精神上的压力、肉体上的折磨，以及面对生死考验的勇气。他们的无畏与奉献最终为盟军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以斯帖与那些历史上的女间谍截然不同，她最初进入王宫时对未来一无所知，也从未打算利用美色达成任何目的。她原本只是一个听命于他人的顺从少女，不过随着她在王宫的这个复杂险恶的环境中经历重重考验，她逐渐蜕变，深刻意识到自己的角色不仅仅是王后，更是上帝精心安排的特工队队长。上帝早已预备好让他在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中，通过2场巧妙安排的研习，以智慧扭转乾坤。以斯帖记中的那一场与敌人之间的生死搏斗，并非在战场上，而是在宫廷中的王后研习中展开的。细读以斯帖记，我们必须避免将他的宫廷生活浪漫化。以斯帖身处于当时世界上最腐败淫乱、权力滥用的中心，而最令人痛心的是，这个腐败的源头竟然是她的丈夫。她无法宣泄内心的痛苦和愤怒，只能在沉默中忍受，冷静地面对周围暗潮汹涌的挑战。接下来的经文叙事便是以斯帖精心策划和布局的作战行动发起日的前奏曲。以斯帖冒着生命危险求见亚哈随鲁王，当王伸出金杖准许他的请求时，他巧妙地提出要求，邀请亚哈随鲁王与哈曼一同赴筵席。表面上他孤身一人面对波斯帝国的2大权贵，实则他依靠着一位无形的权柄，那力量悄然隐藏在每个事件的发展中，指引着他的行动。这段经文让人不禁联想到23篇第5节，诗人写道：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表面上看似是以斯帖在设筵席，实际上这场筵席是上帝精心安排的鸿门宴。亚哈随鲁王和哈曼赴宴时，他们却毫不知情，早已进入这位神秘策划者的设局。此时的以斯帖已经与四年前那个懵懂少女截然不同，当时她只是一个被动等待宠幸的女孩，而如今她已经从被动转为主动，成为这场棋局的掌控者。一场惊心动魄的逆转戏码正悄然在两场筵席之间展开。哈曼的全部心思都放在如何除掉莫迪改，却毫无察觉自己正扮演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的螳螂角色。在他自鸣得意的炫耀时，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正一步步走向为他量身打造的鸿门宴。虽然犹太人的生死存亡迫在眉睫，以斯帖却冷静自持，稳步推进他的计划。筵席原本是人们放松享乐的时刻，但在以斯帖记里，这场筵席充满了暗藏的危机。以斯帖将宴会转化为他的棋局，在步步为营中试图从失败边缘扭转局势，争取胜利。在赴筵席之前，亚哈随鲁王多次表达了他的善意，语气充满了慷慨和邀请。他不断地重申，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这句话在亚哈随鲁王回应以斯帖第一次邀请赴筵席时首次出现，随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筵席之间的对话中再度重复。这句话表面上看似是一种慷慨的邀请，仿佛在鼓励王后参与国政的决策，然而这只是场面话，透露出君王的善意和慷慨。他用这种语气来鼓励王后提出自己的要求，并承诺会竭力满足他的愿望。当亚哈随鲁王第一次提到他的慷慨承诺时，以斯帖毫不迟疑地回应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这句话表面上看似直接，实则蕴含了策略意图。以斯帖巧妙地把焦点引向当下的宴会，避免了立即表露他真正的要求。这个选择不仅显示了他的机智，也为他接下来的谋略铺平了道路。当亚哈随鲁王第二次重申他的慷慨承诺时，以斯帖的回答进一步展现了他的谨慎。我有所要，我有所求，如果王愿意应允我的要求，请王再次带着哈曼来参加我所预备的筵席，明日我将向王说明我的要求。他的话语明白地表达了他的需求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准备，并暗示了他的要求将涉及更复杂的事宜。他的策略在逐步施压，使王的好奇心和期待感增加，从而为最终的揭示创造有利的条件。当亚哈随鲁王第三次重申他的慷慨承诺时，以斯帖终于揭露他真正的目的。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求王赐给我我的性命，我所求的是求王赐给我我的本族，因为我与我的本族被卖了，要被剪除、杀戮、灭绝。如果我们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他的回答不仅清晰地揭示了他的困境，也勇敢地揭露了他和他族人的生命威胁。这一时刻的回答是他策略的高潮，将亚哈随鲁王的注意力完美地引向他的真正需求。我们看到以斯帖步步为营，精确掌握时机，冷静而自信地进行每一项操作。他巧妙地安排了两次筵席，每一步都经过深思熟虑，确保君王能在最合适的时刻做出回应。他的每一句话语都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起步，展示了他的耐心与细心，让他能在关键时刻提出要求，并将局势引导至有利的方向。事实上，近代有学者在研读《以斯帖记》第五章第四节时发现， 这段经文中的希伯来文单字首字母巧妙地组成了上帝的名字耶和华，这个细节并非偶然，而是深刻地暗示了上帝隐秘的临在与介入。尽管以斯帖表面上似乎只是策略性地邀请亚哈随鲁王及哈曼，但这一个细节揭示了上帝在筵席中的主权，显示出他在幕后掌控一切的力量。以斯帖看似是筵席的东道主，但从更深层次上来看，这是上帝精心设计的一场神圣布局，每一步都由他掌控，让我们看到他如何以无形的力量引导事件的发展。在以斯帖记中，我们发现了一系列看似巧合的事件，但在这些事件的背后，我们看见了神奇的逆转。这提醒了我们，人有人的筹划，上帝有上帝的计划。正如箴言16:9中所说的，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当收到以斯帖第二次邀请共赴筵席的消息后，哈曼更加得意忘形，唯独莫迪改，他在哈曼面前丝毫不为所动，不向他低头乞怜，反而坚持着自己的尊严，这令哈曼怒火中烧。于是哈曼依从亲友的建议，打造了一个高达5丈、大约是22公尺的木架，准备将莫迪改吊死在上面。莫迪改的不屈不挠仿佛在嘲笑着哈曼的虚荣心，他不肯为了哈曼虚假的荣耀而屈膝。哈曼因此感到愤怒不已，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才是真正陷入危机中的人。他就像是在追求刀刃上的蜜糖，最终却落入了死亡的陷阱。在以斯帖邀请国王和哈曼的两次筵席之间，发生了一个上帝巧妙的行动，出乎意料地颠覆了哈曼的阴谋，为以斯帖智取敌人奠定了成功的基础。在这两次筵席之间，出现了奇妙的逆转。第一次王后筵席结束的那个晚上，哈曼已经预备好将莫迪改吊死的木架，准备在隔天早上向国王报告对莫迪改执行死刑。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亚哈随鲁王这夜竟然失眠了，他不是召来美女相伴，而是透过聆听史书的方式试图让自己入睡。在以斯帖记6所提及的历史这个词，指的是记录每天事件的册子。也许亚哈随鲁王只是希望借此来达到助眠的功效，然而读史的人恰巧诵读到先前两位守门太监密谋杀害亚哈随鲁王这段事件被莫迪改听到后转告以斯帖。这一连串看似连续性的巧合，让我们看到以斯帖记背后是上帝救赎的铺垫。就在哈曼计划将莫迪改吊挂在木架上奏请国王允准的那天清晨，亚哈随鲁王忽然想起了莫迪改曾救他一命，这个时间点不仅来得巧，而且来得妙。因为史官翻开史册时，以斯帖记6:12告诉我们说，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正遇见原文用的是被动语态，神圣的被动语态再次出现，这表示史官并非故意挑选那段历史读给亚哈随鲁王听。上帝藏在细节里，他在人的历史中掌权，在国王睡不着觉的夜晚，他的时间到了。在上帝的时候，大约4年前莫迪改举发事件的历史竟然在无意中被读了出来。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抬起我的头》。
你爱 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工衣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工衣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
穿上工衣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四围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
我们今天从研习攻略上帝藏在细节里看完了第十章谋略，已经到第十一章时刻的上半段了，在下一回会继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